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创世纪44章，从创世纪42章到45章记载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相认的过程，圣经记载的非常的详细，故事的情节也非常的引人入胜，这些情节也被拍成歌剧，拍成电影，因此圣徒们可能都很熟悉。我们盼望这次读的时候能够更深入一点，尤其是深入到约瑟的内心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第一次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很可能会认为约瑟在报复他的弟兄们，如果你真进入约瑟的内心，你会发觉完全不是，而是他要恢复他和他弟兄们之间那美好的关系，也就是和他的弟兄当中有非常好的交通。为着这些事情，他要做许多的预备。预备什么呢？预备让他的弟兄们经过各样的试验，最终才能够达到弟兄之间美好的交通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犯了罪了，我们和神之间的交通就被破坏了。有了罪之后呢，犯罪的这一方要认罪，被得罪的那一方要能够赦罪，借着认罪和赦罪，罪案就被取消了，因此这两方就和好了。这完全是基于爱，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就设立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。出于神的爱，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犯了罪之后跟神和好，完全是爱和恩典的事。但是要恢复与神之间那亲密的交通，就必须在和好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。一方面借着这些经历我们认识神，一方面也认识我们自己。要认识神和认识自己，我们就必须要有光。当我们在光中，我们就看见基督就是那真理。只有在光中，在基督的真理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，也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，进而带来与神之间没有间隔的交通。所以从和好到交通，这是建立在光和真理的基础上。感谢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就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当我们经历了基督成为恩典成为真理之后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，在我们身上就能够长出圣洁，长出公义。在42章到45章中间所描绘约瑟和他兄弟之间所发生的各样故事，也就说出我们和神之间怎么样恢复到亲密的交通，我们必须经过的试验。而整个事件呢，是以饥荒以至于约瑟的兄弟必须到埃及去涤粮作为背景。到了43章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约瑟的弟兄们他们已经认罪了，他们也似乎已经与约瑟和好了。约瑟邀请他们到他的家中一起享受爱宴，尤其当约瑟看见便雅悯的时候，他控制不住他的情绪，必须到内室哭了一场之后再出来。照着我们人来看，其实这时候约瑟应该可以和他的弟兄们相认了，但约瑟没有这样做。约瑟必须控制住他自己的情绪，因为他的弟兄们还必须经过一个最后的试验。而这个最后的试验的考题，就是他们的小弟兄便雅悯，他们如何对待便雅悯。为了这个考题，约瑟在43章快末了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些预备。在爱宴的时候，他给便雅悯5倍的食物，看一看他的弟兄们是不是会妒忌。有了这样的预备之后，44章约瑟就出了最后一道考题。 就是当他们的小弟兄遭患难的时候，约瑟的哥哥们他们会怎么样反应。信心的试验不是要叫我们失败，乃是要叫我们被成全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而在44章的经节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经过了这些试验，犹大就被显出来是那荣耀尊贵的器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会生活中，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试验。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小弟兄遭患难的时候，就可以试验出谁是犹大，经过了试验，显出他是荣耀尊贵的器皿。我们来读44章第一节，约瑟吩咐家宰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。前一天他们有非常好的爱宴，彼此之间也增进了一些了解，尤其约瑟留了一些伏笔，要慢慢引导他的弟兄们来认识他。当他安排座位的时候，他一点不差的按着他们长幼的次序安排座位。我们相信约瑟的兄弟们经过了在埃及宰相中的爱宴，心中就放下了那块大石头，就安息了。当他们安息的时候，约瑟就开始预备了他的考题。他先吩咐家宰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口袋，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就是驴所能负最重的重量，说出约瑟对他们也实在是慷慨。同时呢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就和上一次他们来抵粮一样，约瑟给他们各样的粮食，却不收他们的银钱，因为这些全部是恩典。除了把银子放在他们个人口袋之外，第二节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抵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。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。所以约瑟的11个兄弟们，他们带来的驴都驮上了他们所能驮的粮食，而他们的口袋里也都被归还了他们买粮食的银子。只有在便雅悯的口袋里多了一个银杯。第三节，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。他的哥哥们一定一个晚上睡得非常的安逸，而第二天天一亮，约瑟就差他们走，他们也没有时间去查看他们的口袋，只看见每个驴身上都驮满了粮食，他们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。或许兄弟之间还相互谈论着，为什么这一次这埃及的宰相对我们这么好，以前他是那么的严厉。第四节，他们出城走了不远，约瑟对家宰说，起来追那些人去，追上去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？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。杯子是约瑟差家宰去放的，不是约瑟的兄弟们偷的，等于是约瑟要他的家宰马上追上他的弟兄们，并且诬陷他们偷了约瑟的杯子。那个杯子是约瑟喝酒用的，不仅如此，还是占卜用的，这完全是约瑟的计划。因为埃及人们拜各样的神，也经常在拜神当中会有一些占卜的仪式，占卜仪式所用的杯子是非常尊贵的，偷这个杯子的罪是严重的。当然约瑟是信神的人，他不会去占卜，但是他要他的哥哥们以为他是埃及人，尤其又派一个埃及的家宰去传这样的信息，来试验出他的兄弟们怎么样反应， 尤其是在他们的小弟兄便雅悯遭难的时候。第六节，加宰追上他们，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。他们应该没有走多少多远，加宰就追上他们了。加宰就照着约瑟所告诉他的话对他的弟兄们说了。他的弟兄们每个都觉得问心无愧，因此他们的回答也是蛮有自信的。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仆人们断不会做这样的事。尤其昨天在宰相的家里面那一个美好的宴席，宰相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怎么可能对他做这些恶事呢？第八节，你看，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，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，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偷窃金银呢？为了证明他们的清白，他们还指出过去的事，就是当他们发现上一次敌粮的银子被放在他们的口袋中，他们还带来要还给埃及的长官。一件事是那个加宰知道的，并且当时加宰的回话就是说，你们给的银子我已经收到了，在你们口袋的银子是你们的神给你们的。他们就举出这个事件当作例子来证明他们是清白的。接着第九节，你仆人中无论在谁哪里说出来，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他们不仅用过去的事见证自己的清白，同时呢，为现在这个加宰的指控说了很严重的话，因为他们心中一直确信自己的清白，说不管从谁身上收了出来，那个人呢就叫他死。不仅如此，我们每一个人也就留下来做你的奴仆。第十节，加宰说，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，既然你们都说没有拿，那我们就来检查看看东西到底在不在你们的口袋里。在谁那里收出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。相对于他的弟兄们讲那么严重的话，约瑟叫加宰所说的话相当的合情合理，不需要处理你们每一个人，只要谁的口袋里收出了那个杯子，那一个人留下来做奴仆就够了，跟其他的人没有罪，可以离开。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，个人打开口袋，加宰就搜查从年长起到年幼的为止。因为他们心中无愧，所以就很快的把他们每个人口袋放在地上，并且把口袋打开。而这加宰呢，从大的到小的一个一个慢慢的看，这个检查是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。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时约瑟兄弟们的表情，从老大流便开始，袋子里面没有，接着老二西缅，老三利未，老四犹大，一个一个的往下看。因着他们的良心无愧，我们也可以想象在这过程中他们脸上那充满自信的表情。直到最后一个，就是他们的小兄弟便雅悯的时候，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收出来。当然这个杯是加宰放的，而他的兄弟们一早就急急忙忙的离开了，根本没有时间来检查看看自己的口袋。加宰说出来也是必然的。十三节，他们就撕裂衣服，个人把驼子抬上，抬在驴上回城去了。这对约瑟的兄弟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虽然加宰说只要把那有罪的带回埃及成为奴仆，其他的人没有罪可以离开，但是呢，他们每一个人都为这一件事情感到悲伤，以至于他们撕裂衣服。一个人呢，把驼子，就是装在驴子身上的各样的重担子，全部放回驴上，他们就全部跟着这加宰回城去了。到这里，约瑟所设计的考题已经结束了。结果呢，就是他们十一个兄弟 又回到约瑟面前，而他们接下来的反应就决定约瑟是不是能够和他的弟兄们相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约瑟对他的弟兄们所做的事，有时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。神盼望我们经过每一个经历，经过每一个试验，我们的信心都能够增长，在神的恩典和神的真理中，我们更认识神，更认识自己。而试验的目的呢，不过是要叫我们被试验出成为那尊贵圣洁的器皿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我们生活中所安排的各样环境，你爱我们，你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，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，一个受教的灵，能够在每一个环境中认识你的恩典够我用，也借着这些试验让你的真理实化在我身上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